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思想端正，生活方式也健康有序，那么就思考如何去建立这种健全的关系吧。关系可以试验出品格如何，你已经具有一辈子爱你的伴侣所需要的特质了吗？对方也具备了吗？显然这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
是啊，这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能够回答的问题。然而你可以相当确定谁是不合适的人选，在不合适的人选的这样的一个名单上，排名第一的就是性的劣势者。对这样的人来说，性只是某件不需要承诺的就可以做的事儿。他们通常很有吸引力，但是却是致命的人物。如果你看中的是持久的爱情，离这种人越远越好。你要注意对方的名声如何，不管他们的外表有多好、多可爱、多吸引人，如果他们曾经用那种方式对待过别人，他们也可能用同样的方式对待你呀。
亲爱的朋友，通过交谈可以认识一个人，其他任何方式都比不上。对某些人而言，讲话呢是很自然的事儿，他们总是在说说说，但是呢，有的人却因为很害羞，所以在他人面前几乎说不出话来。可即使是害羞的人，沟通也是极为重要的。只有通过沟通，你才会发现那个你认为你喜欢的人到底在想什么。
习惯多说话的人可能需要慢下来，或者需要多倾听，以达到真正的沟通。反过来，害羞的人则需要鼓起勇气，多多的说一些。不过每一对情侣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方式，害羞不是难以克服的问题。
你也需要观察看看男友的父母相处的方式，会很有帮助的。因为你的男友以后将很可能模仿那些行为。也有人说，如果你想知道某个女孩在婚后会如何对待你，你就应该去拜访她的家，看看她怎么样对待她的弟弟。这本来是个笑话，但包含了几分道理。在各种状况下观察你的朋友，特别是处于家庭或学校的压力之下时，你将会更容易了解你的配偶的品格如何。
是啊，应该学习良好的沟通。你想想，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要进入一个家庭，开始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么需要双方试着去彼此的了解，这就需要沟通。强烈的感情尽在不言中的默契，以及一块玩乐的方法等等等等，这些都不能取代沟通啊。
可是呢，天生就善于沟通的人啊，其实真的不多。沟通你说很多话不一样，倒与细心聆听关系更密切。你们必须探索新的话题，不要只是谈论最近忙些什么，或是朋友当中流传的闲言闲语。
沟通需要你把个人独特的想法、信念与感情诉诸于语言，但也许你的伴侣并不赞同你，所以沟通呢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儿。
是啊，首先当两个人找不到话题的时候，就很容易倾向用肉体上的亲密来填塞沉默。但是即使肉体关系上的进展真能掩盖尴尬的沉默，甚至带来更亲密的感受，它还是不能取代沟通。如果你真想用这个来取代沟通，肯定会把两个人的关系搞砸了。
所以说呀，要怎样学习沟通呢？没有捷径可循，只有练习，练习再练习。就好像学打篮球一样，刚开始就会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只有不断的练习直到熟练为止。让我们两个再给您一些忠告吧。
亲爱的朋友，保持你们沟通的时间应该既短暂又频繁，最好啊每天有5分钟深入的对话，强过每个礼拜2个小时肤浅的对话。
用笔记本大略地记一下你想和你的伴侣沟通的方法和你个人的想法，好让对方呢能够真正的深入地了解你，记录你每天生活随时涌现的感觉、意见和对话。然后呢，当你俩聊天的时候啊，就照着你的记录一路地谈下去。这样呢，也要你的伴侣也是这么做。
还有呢， 我们要学习问问题，并继续关心事情的发展。你可以把问题简略地记在笔记本里，比如你今天做了什么事儿，这就不是个好问题。这位篮球教练的实际表现怎样，或者你喜欢篮球的哪一方面，这两个倒是比较好的问题。
另外啊，分享你的心灵的近况，这也是很重要的。彼此呢，将每一个人从学习啊到和上帝沟通的这样子一些事情呢，都分享出来，为你们可能呢会有的问题或者特定的活动，一起呢来向上苍做祈祷，也彼此的带导。如此呢，你们就不会只为了聊天而聊天了。在沟通当中呢，你们不仅能够彼此了解，还可以互相的帮助。
是啊，亲爱的朋友，在恋爱时你会渴望两个人相处，希望世界远离你们，这是很自然的。从某个观点来看，这是好的。如果你们对彼此的关系认真，就需要有时间在一起，不要有其他分心的事儿。
所以说，你们不应该做那种寂寞的情侣，你们也需要过正常的生活。一对健康的情侣与他们周遭的世界是有着深入和广泛的接触的，
因为他们会彼此都喜欢和对方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会与其他人分享两个人的问题、期望和梦想，他们会喜欢亲近彼此的家人，他们会即使在一起的时间被打乱了也不觉得困扰，他们会一起完成某一项工作，比如说做饼干、打扫房子，或是共同的帮助某个朋友。嘉禾啊，寂寞的情侣与健康的情侣的差别在于目的，就是两个人花时间在一起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好玩，是为了浪漫的爱情，还是为了看看对方是不是就是那个可能的婚姻伴侣呢？
健康的婚姻呢，一定有一个健康的情侣，在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个目的，那就是即使丝毫没有浪漫的情调之时啊，这一点依然很强烈，那就是正如保罗所曾经描述的一样，说要激发爱心，勉励行善
啊。是啊，即使你们发现彼此并不合适，如果你们觉得彼此不可能互许终身，这份关系也不应该是浪费时间。健康的情侣会致力于使彼此成为比刚认识时更好的人，他们会致力于一起学习如何去爱，好让彼此心中能长存一份甜美愉悦的回忆。
就在分手的时候啊，他们会努力的使彼此更好，而不留下痛苦的记忆和未愈的创伤。为了这样的一个目的，他们必须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彼此，他们必须知道对方的梦想和忧虑，也必须了解对方最深处的需要。
也就是说，既知道了这些，也要彼此了解，他们就必须互相关心。我所说的关心是指的照顾、保护、遮蔽、效劳、珍惜和关爱。
健康的关系并不忽视肉体的性机能，而是像观察天气那样的来予以重视和戒备。所谓重视，是要你为身为男人或者身为女人而感谢上帝，也为男女的差异而感谢上帝，是要你用兴奋的心情期待着结婚的日子，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用一生做性的表白了，没有约束，而且是永无止境。
但是所谓戒备，是要你好好想想如何在你们两个人现有的关系中控制这股力量，你明白它是既重要又强烈的，所以要予以严密的监视，以确定它不会反过来控制你们。
还有啊，我们坚决的不能够避免与性呢来做拔河比赛。比如说，有着最敏锐良知的人理当是占上风，无需争论，你们认为是正确的事儿，就一定要坚持到底，绝不能妥协。还有呢，应该在事先就划清界限，虽然呢可能很尴尬，但是仍然要谈清楚。这不是说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要谈到你过去所有的经验，陈明你全部的观点，只是说你们应该 在情况失控之前就商量好应该怎么样去做。
还有啊，例如把界限定在接吻虽然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如果你们有两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在亲吻，那就既不平衡也不健康了。还有如果你们在天黑后于停靠的车子里花三小时亲吻，你们也真是自找麻烦。
对呀，不要紧逼你们的界限。有些情侣画了界限了，但是呢一直呢在压线上行驶，不要紧逼你们忍耐的限度，免得到后来你们自己呢说是情不自禁，要倾尽全力去享受彼此在一起的乐趣，而不是要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项活动当中呢千方百计的挤出最大那种性刺激。你们应该啊只做对你们关系有益的事儿，你不能只靠口头上这么说一说而没有做出来。就算划出界限了，应该呢问这样做有好处吗？如果亲吻和拥抱是对的，应该是为了要表达真正的爱慕与欣赏。实际的问题可能是你们需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够表现出相互的爱慕及欣赏。
而且你们应该避开那些容易产生挫折而不是互相欣赏的活动。每当两个人以一种充满爱意的方式彼此抚摸的时候，便进入了一种想发生性交的既定轨道。在婚姻之外的所谓爱抚，就像是婚姻里性交的前戏，那是既充满热情又刺激的触摸，是为性的愉悦做预备的。但是当你们并不是要做爱时，这就相当的不可爱了。我们身体的反应是不会中途刹车的，在这条轨道上走得越远，叫停就变得越困难。要使人们在激情澎湃时戛然而止是不容易的，可能在这些结束时感到激动、生气或不满足。
其实身体的互动不应该主宰你们的关系，你们只有有限的时间在一起，如果你们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无声的进展上，其实你们不是越来越亲密，不管那会使你们感觉有多么的亲密，实际上你们思想啊、个性啊、理论啊、探讨啊等等等等都在受到一定的制约。
而且你们应该使私人部位保持隐私，性交是夫妻之间完全结合的表现，因为结了婚人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的，这种心理及身体上的裸露是已婚者才能有的，不是为未婚的人设计的。因此当人们触摸被衣物覆盖的部位时，便是误闯了上帝原先只留给夫妇的领域。
要把上面刚才我们两个所谈到的这些原则呀都运用起来，提出一个实际的定义，以决定可以亲密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对不同的人当然也会有所不同，某些人觉得刺激的事儿，可能另一个人会觉得没什么，而且呢可以到多亲密会因为你们的关系进展而有所不同呢？在第一次的约会的时候所考虑的不同于已经交往一年多的情侣，身体的表达可以到什么样的程度，需要和双方认识的时间、彼此承诺的深度相配合，你们也需要把生命中这样一个领域交托给上帝，由上帝呢来控制。根据很多人和我们彼此的分享经验，我们深信在约会的时候坚持只是牵手或者亲吻是很不错的主题。身体当然了，这也包括胸部啊和大腿内部的私人的部位，会产生难以抑制的性的刺激，最终呢只会带来一些挫折感。
上帝的本意是要将这成为一种爱的行为，只赐给已婚夫妇的一种愉悦而令人满足的经验。亲爱的朋友，在婚姻的美梦中，你爱上的是某个特别的人，那就是你认为最合适的另一半。
万一你弄错了呢？美梦不就变成了噩梦了吗？或许终生又无法解脱恐怖的噩梦啊。
是啊，我有位朋友就曾经经历过，他对我说，他紧张的手足无措。大学刚毕业的他准备在几星期之后完婚，他忧郁着是否应该继续完成这件事儿呢？虽然他的未婚妻既美丽又能干，但是突然间我的这个朋友觉得他的未婚妻的外表不再吸引他，他不敢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他的未婚妻，因为他相信那样做只能会使他的未婚妻受到伤害，也会令他的未婚妻感到困惑。但是我的朋友他的内心呢，却极为的混乱。他虽然相信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儿，但呢，他不想只是为了试试看两个人是否合适来结婚。但是呢，他要怎么样解释自己的这种焦虑不安呢？难道这暗示了他与他的未婚妻的关系有重大的错误吗？难道上帝是在透过这个不安来传达某个信息吗？或者是这只是婚礼之前有的一些疑惑呢？他最后啊，还是决定娶他的未婚妻，婚礼啊如期举行。显然那是正确的决定，因为他们夫妻俩快乐地度过了十多年的婚姻生活，也生了几个小孩子。而且我确定朋友们都视他们的婚姻为模范，并视他们为模范夫妻。而且呢，每件事情到了后来都有最好的发展。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初我们这位朋友的确只是经历了婚礼前的焦虑而已。
是啊，有很多的人呢，他们的经验呢是根本和这位不一样。我想起了以前呢，还是在火车上所认识的一个年轻的孩子。这个女孩子呢不大说话，总是呢与人保持相当的距离。后来她吐露了自己最近的一个婚姻的事情。她说婚期呢已经临近了啊，送到她娘家的礼物呢是越堆越多了，她却越来越感觉到自己是不是做对了选择呢？人人羡慕她的未婚夫怎么样的富裕，大家都认为她是金女婿啊。但是呢，这个时候真的是她吗？她自己并不确定。然而她什么也没有说，每一个人呢都在指望着她，而且她也不会想到要改变自己的心意，破坏整个的婚姻计划。她想呢，反正船到了桥头自然就直了。
那后来呢？
后来啊，婚礼呢如期举行了，接着呢他们就到国外去度蜜月。然而在那儿的时候，由于她的丈夫有一种不当的对待她的方式，她几乎要精神崩溃了。对于在国外的那些美丽的街景啊，她只有模糊的印象，因为全是透过好像那种婆娑的眼泪啊看见的。她的新婚丈夫呢一点儿也不体贴她，她最糟糕的恐惧呢竟成了事实。所以呢，她赶快地飞回到了家，宣告婚姻是无效的。然后呢，她离开了家乡，却去和一个她的远方的亲戚啊清静地住在一起，想要从那种破碎的生命当中啊康复过来。我呢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下在火车上认识到他的，一边谈呢他一边呢流眼泪。所以在他的这个例子当中啊，每一件事情呢好像不是朝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而且呢是变成了一个破碎的一个噩梦。
哎，这真是一件让人难过的故事。有些人呢特别的强烈的关心谁是最佳伴侣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相信离婚这回事儿，他们希望一辈子只结一次婚。可是如果他们有疑惑，那要如何解决呢？
是啊，他们要怎样确定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那一位呢？即使一个人还没有考虑婚姻，但是在他第一次认识某一个异性的时候，脑海当中还是可能会闪过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机会是不是最合适于我呢？
实际上啊，从数以百计相识的异性当中，你怎么能够知道谁是最合适的呢？是不是第六感觉会告诉你？
是啊，或者啊，你就好像是对你自己说，你就是会知道。其实你怎么会知道呢？ 你难道用你里边的内心的这种第六感觉去来去横扫，来去检验，来做 X 光，看看对方是不是那一位你真正合适的呢？或者是借由这种理性的分析，比如说好像现在有一种叫做电脑配对，或者是价值观，或者来检测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这个最合适的那一位通过电脑配对来显示出来。其实啊，这都是不复存在的。也许你会描绘出来你所希望的你的未来的那一位，或者是经过电脑配对呢，也许你的心目当中的那一个是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描述出来的，可能是用理性分析。
亲爱的朋友，你想过吗？纯粹就人类的观点来看，想到在这星球上的几十亿人当中只有一位最佳伴侣是适合你的，这是不是真的有点荒诞无稽呢？哼，
就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你又怎么能够自信会找到他呢？
你算过吗？如果你可以活到80岁，而且一直是非常外向的人，每天你若认识100个新朋友，那么你一生中总共会认识292万个人。根据这么少的取样，你怎么能够说自己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那一位呢？
不过呀，我们都是相信上帝让你结婚，他真的就为你呢预备了一个人。那么我相信靠着行在上帝的光中，你可以绝对的相信能够找到对方，而且啊，你也可以很肯定的说，这个女人是我唯一的一个上帝为我预备的人，就好像坐在我旁边的佳美，我们呢实际上呢是过去呢安排的婚姻，因为呢我的父亲是他的教授，这位教授呢有一天把他的一个宠爱的学生带回了家，就要让我们一起相处，然后要让我们来成为未来的夫妻。这个呢好像是我没有想象到过的，那么我们希望呢我们能够有自由的恋爱。可是呢我当时心里跟我爸爸妈妈说，我说我是希望能够通过认识加深了解，然后培养感情，然后再结婚。我觉得我讲的不是很理性吗？也不是也很合乎逻辑吗？但是我的爸爸却说，哎，当你认识你的姐姐，认识你的爸爸妈妈，是因为你先认识他们才培养的感情呢，还是说你先不认识他们，但是你们相处在一起了以后才培养的感情呢？哎，这样的问题啊，一问我呢，我也恍然大悟。我觉得彼此之间是应该在一起以后再加深了解。如果我们断定这位是地上的父亲，也是我在天上的父亲所安排的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生活当中出现，我就一定的来面对他，一定的就要好好的待他，一定呢就要好好的培养我们之间的感情。哎，是不是啊佳美？
是啊，其实当时我们见第一面的时候是很不愉快的，但是呢我也是就凭着一种感觉，我是认为这可能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吧，所以呢我就以这种信念跟他交往。最后呢，事实证明面前的这一位丈夫真的是上帝为我预备的。
那么有这样一个信念，就是说相信一定是上帝为我预备的，所以呢我就要敞开心怀去接受他，敞开我生命的臂膀去拥抱他。其实啊，并不是所有基督徒啊或者有信仰的人呢都是这样的认为啊。有人说上帝并没有特别的为你挑选一个人呢，他们也会说你可以和万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结婚。也许他们是对的，当你啊试图想完全的了解上帝究竟是怎么样的，一方面尊重我们的自由，另一方面呢又指引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那么就牵扯到了深奥的问题了。
你也许会问，那我怎么才能找到最佳伴侣呢？有些人一定会告诉你，最适合的那个人出现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其实啊，情况确实如此，最合适的那一位可能会让你一见如故，就好像我见到我丈夫一样，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好像你一直在努力解答的数学习题终于得到正确的答案了。
是啊，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要是上苍愿意把你嫁给我，那么你一定是最合适的那一位。可以说单单你的首肯便是奇迹般的印证了上帝的旨意啊。
其实你想过吗？这完美的搭配最后也可能是不实的。没有人完全了解自己，所以呢，你会发现有那么多人在大学里转系或在毕业后转行，以前以为自己所喜欢的，常常到后来却不喜欢了。论及爱情的时候，人们尤其是摇摆不定，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对你说，你可能愚弄了自己，因为你想要被愚弄，你可能和自己的梦中情人结婚了，但会变得非常可怜。
每年春天走到地毯那端的几百万人的新人哈，都认为自己的对象呢是最合适的那一位，当然是了，但是很不幸的是，他们当中大约有一半的人在一两年之内就会改变心意，他们最后会离婚，对被自己称为最佳伴侣的人感到痛苦和悔恨，他们的美梦破灭了。
因为依靠情感是很危险的，他们应该转向去寻求上帝的智慧。我身边的很多朋友都通过祷告希望能够寻找到最佳的伴侣，我也经常听他们说，上帝向我显明了那个女孩子是我最合适的结婚对象，但是呢，对于上帝怎样向他们显明的问题则没有逼问太多，要不然你就会发现上帝呢是用非常主观的方式来传达他的信息，也就是通过感觉和平安的感受，其实感觉并不像人们自己以为的那样值得信赖，而平安的感受所表达出的也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思，而并不是上苍的心意。当你面临重大的抉择时候，这一点尤其重要。
那么平安的感觉呢，也可以借着由镇静剂来获得呀。圣经当中没有一条经文应许说用内心的平安来明白上帝的旨意是可靠的。佳美啊，过去咱们中国不是很有的那种老话说佳偶天成吗？
对呀，
这个天成啊，实际上我们说那就是老天爷，那就是上苍，实际上呢应该是佳偶由上苍来把他们建立起来的。那个很多人呢不太了解自己未来的伴侣呢应该是怎么样的人，大家呢也不完全了解自己，那么大家呢没有办法呢去猜想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今天你取得的这个美人回到了家里，可是下星期以后，下个月以后，会不会有什么这样或那样的灾难，那么会不会毁了她的美貌啊，或者毁到她身体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什么不太随人意的事情发生呢？
是啊，也可能你在今天嫁了一个强壮稳重有自信的男人，但是明天呢他可能却因失业而陷入了沮丧之中。
是啊，可能呢你在结婚的时候想着自己生孩子会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呢发现根本你就没办法生育。
也可能呢你在结婚时呢以为你们会有亲密的性关系，却发现双方都有严重的性功能障碍。其实啊，这种出乎意料的事儿，在婚前就尝试性行为的人和在婚前不曾有性行为的人身上都会发生。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婚前性行为和婚后性行为并不一样。
所以啊，即使你相信真的有这个最合适的那一位，那么对于你来讲又有什么好处呢？你怎么能够确定到底是谁呢？
其实答案就是，当你站在上帝和众人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你就会清楚地知道谁是最合适的那一位了。在那一天之前，你可能都无法确定那个人到底是谁，但在那天以后，这个问题就永远解决了。
是啊，我们说过了，答案呢可能会呢使你失望，有一点呢像在做这个恶作剧。那么我想知道谁是最合适的那一位呢，好让抉择呢变得简单。可是不但没有啊，反而对你呢更伤脑筋，你得靠自己做决定。而当你选择之后，便听到了门在你背后锁上了，你的选择忽然的成为了上帝的选择。
是啊，我想我们常常会觉得失望，是因为我们不想去面对婚姻这个困难的事儿。我们想把婚姻简化成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去找到最适合的人组合，就像一把锁找到了正确的钥匙，我们将可能的伴侣人选与理想的特质对比，看看谁的分数会最高呢？
我当然相信互相匹配呢是很重要的，但是呢，那不是婚姻成功最重要的准则。上帝不是把主要的焦点呢放在是不是相匹配，而是呢在于一个切中婚姻核心的问题上，那就是你能不能说我愿意，而且至死不渝。如果你能办得到，那么你就得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最佳的伴侣，而且呢你也成了最佳的伴侣。
看看你们的周围吧，有那么多的离婚不幸福，有自杀，有虐待妻子和小孩，以及性混乱的事情，难道这些都是出于心理上的错误吗？都是因为找错了对象吗？
不，我们想把自己的问题归居于犯了错，而且呢，尽可能的归居于那些错是无法预料的，也就是说，事情会走差，是因为我们里边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无法承担种种生活的压力，更因为我们无法不断地以幸福人生所要求的方式呢去爱人。
在思考婚姻问题的时候，上帝会让你的心中浮现出种种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你自己而非你的伴侣的。亲爱的朋友，你能够承受艰难吗？你能够许下承诺并且一生信守吗？上帝希望你不仅要问这是最合适我的那一位吗，也要去问我是最合适的那位吗。按照他的思考方式，互相匹配的重要性必然赐予承诺。
是啊，如果我们能够按照上苍的方式来考虑，那么至于互相匹配的重要性，那就不是那么特别的重要了。
对啊，从你许下婚姻誓言的那个时候起，关于谁是最佳伴侣的问题就得到解答了。
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就是你要一生去相守的那个对象，钟爱珍惜的那一位。可能他后来并不是令你快乐的那一位，但是他必是最合适的那一位。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无论是生病还是健康，无论是贫穷或是富有，都是上苍用来塑造你和他心意的那一位。
尽管上述的答案非常令人泄气，但他的确回答了我们的问题。首先，他说的是如果你要结婚，的确有位最合适你的伴侣。他说的不仅是在逆境中你必须忍耐，从一个坏的境况中选出最好的，也不仅是说离婚绝非上策，他说的乃是上帝对你的婚姻盖上了核准的戳记。
是啊，他说你立下结婚的誓言的时候，你就是他为你人生所定下的最完美的旨意，没有如果，而且或但是这样的情况。在他的想法里没有所谓次好的事儿，也没有要是怎么怎么样就好了的情景。
对呀，他只会带领你迈入上苍为你们每个人所预备的美好的未来。
是啊，你会发现自己结婚的对象就是上苍希望你与之共同建立的美好婚姻的对象。那么很多很多人呢，甚至会知道如何去找到最佳的伴侣，通过婚姻就可以找到。面临抉择的大家呢，可是肩负重任呢，而在抉择的同时，你也是在寻找上苍在你身上的旨意啊。
你应该竭尽所有的智慧进入婚姻，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列个表，看看你可能的伴侣是不是合适你。我们随后会给朋友提出一些问题，请你来思考，这样呢来帮助你考虑是否要许下诺言。你要确定自己是有智慧的许下诺言，也会过得很快乐，因为在上帝的眼中，婚姻不是实验，而是绝对的委身。你要确定自己能够并且愿意实践诺言，适当的思考并仔细的回答我们将要提出的问题，会帮助你以信心和智慧许下诺言。亲爱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没有完美的伴侣，而且你自己并不完美，最佳伴侣也一样不完美。
不管你选择了谁，谁都会有不快乐的日子，但是为了找到一个能给你快乐 与你为伴，并且和你一起共度此生的伴侣，你需要做出非常明智的决定，所以你需要寻找，看谁合适于你。你要探索，要思考，要祷告，要谈论，直到你完全确信自己已经找到了上帝为你预备的人，那才是你的真正的目的呀。
亲爱的朋友，你准备好了吗？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探讨下面的一些问题。
首先呀，你们两个人都应该追求人生的一个最高的层次，那就是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境界。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天人合一呢？你应该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上苍来去管理，因为本身呢就是上苍建造了你们，上苍创造了你们以后，当然如果你们有任何的问题，你们应该回到上苍那里去解决问题。好像我们所开的汽车，如果有了问题，当然了，你要把它送到汽车制造厂里面去修理它，而不能自己去摆弄摆弄，这样呢永远不会解决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说，让我们回到真正的创造我们的那一位，然后从那儿呢去找到真正的问题。
第二呢，你们互相之间能够交谈吗？婚姻不是建立在姣好的外表上，而是建立在良好的沟通上。对于有可能成为最佳伴侣的两个人，关键是你们知道如何沟通吗？你们可以谈论任何彼此感兴趣的话题吗？或者你们只能局限在谈我们或我呢？光谈你们两个人惊人的恋情并不能维持你们的爱情，谈论对方或彼此有多么棒也会变得老套，特别是当有一方或双方都似乎不再是那么棒的时候，你们需要能够谈谈其他的事儿。
这个非常的逻辑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当然都很棒，有很棒的身体，有很棒的容貌，也有很棒的事业，或者有很棒的未来。但是呢，这些都会消失的。当你不再棒的时候，当你认为你的那一半也不再棒的时候，那又会怎么样呢？有些人是比较健谈的，那么文静的人也许一整天也说不了太多的话，这没有什么不对的。沟通可以在你们两个彼此之间都感到自在的任何的速度下来进行，只要有沟通就行了。可不要决定以舒适的感觉来代替沟通，因为那尽在不言之中的神秘的吸引力到了婚后就会慢慢的越来越神秘，但那种神秘会变成当初我为什么会被他吸引呢？我们彼此根本没有什么更多的说话嘛。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你们可以一起玩吗？生活不是总在讲话，情侣需要互相帮助对方放松、大笑、发现乐趣。如果你们做不到，那么你们两个人那种浓烈怦然心动、认真的爱必会日渐的疲乏。没有笑声的爱情就像无效的面包，发不起来，可能闻起来绝妙无比，最后却硬得难以下咽。
这个比喻非常好，你们能想象到家和家美。我们在家里边哈，我们是通常啊都是会为了一些事情呢大笑起来的。那么在家美呢怀孕的时候啊，她甚至告诉我说，哎，可别让我再笑了，别让我再笑了，我的肚子都在疼啊。生活是有无尽的乐趣的，那么我们应该设计我们的生活就应该快乐，把我们的生活设计得喜乐起来。因为喜乐不喜乐实际上是我们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下一个问题呢，是你们能不能一起干活呢？其实婚姻呢，不只是为了享乐而结合的，还包括工作。因为一起生活自然就有事儿得做，比如说煮饭、烧菜、打扫卫生、洗衣服等等，都得要有人做。如果日常的琐事儿没有互相的分担，那你们的生活也就没有彼此分享，你们就不能真正的成为一体了。
当年呢，我在国外留学，我住在洋人的家里边哈，那所以呢，我要做各式各样的家务活，比如说擦桌啊、洗碗啊、扫地啊、抱孩子啊、洗游泳池啊、刷汽车呀、 哎呀，甚至于装潢屋里边，所以呢，我能够懂得很多很多的家务活。在这方面呢，贾美呢，哎，她呢就非常的羡慕我，她总觉得，哎，我如果也能够做很多很多的家务活，就太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家务活我们两个是在争着做，所以这样子呢，就把生活呢带来了更多更多的乐趣了。
对绝大多数的伴侣而言呢，这份互相分担的工作，在有了小孩后呢，会更加的重要。小孩带来更多要做的事儿，而且没有报酬，常常的令人不愉快。就算你高高兴兴的换尿片儿，也是既无法赢得奖品，又赚不到薪酬的。
可是这些事儿呢，一定要有人去做呀。所以婚姻呢，包含了为仆人的这样的一颗心呐，不管是服侍孩子也好，还是服侍家人也好，这都要锻炼我们这个仆人之心呐。婚姻呢，实际上呢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当你呢选择佳偶的时候啊，你一定要选择这样的佳偶，究竟看他有没有信仰。你们两个人一定要建立一个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关系，你们俩要多交谈，多沟通，你们要在一起呢真正的乐起来，真正的玩起来，然后你们在一起呢一定要共同的创造，共同的干活，包括干家务活。因为呢帮助别人哈，也包括帮助家人啊，帮助孩子啊，那么实际上在当中可以找到快乐，你们往往呢是能够获得真正的快乐。当我们把他人的益处摆在优先的位置的时候，我们也就实现了自我。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善待家人，善待友人和邻舍，即使是在异性阑珊的时候也仍然如此。当你们只是在交往的时候，要怎么样才能够试验出婚姻的完全的特质呢？
你们可以开始寻找以情侣的身份为他人服务的方法，也可以从事一些除了吃吃东西、看看电视以外的活动。你们能不能和某一位需要帮助的人一起清理屋子？你们能不能一起策划一场聚会？你们能不能协助一些组织照顾幼儿？你们能不能同心协力地把一些例行而无趣的工作做好呢？
你看，这都是生活的意义之所在呀。那么下一个，你们有没有共同的朋友？你们不只是只有两个人共度此生啊，你们会需要其他的朋友。重要的是，这些朋友不会使你们两个分开，反而呢，会使你们凝聚在一起。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要观察你的伴侣和朋友们相处的方式。你想成为他的朋友吗？你喜不喜欢他们和别人协助处事的方式？非常有可能的是，你的伴侣对待朋友的方式，正是婚后他对待你的方式。
是啊，婚姻可不是天天都浪漫的不得了，婚姻应该说是一种友谊的关系。
一种友谊的关系。如果你们都喜欢同一群人，这是你们互相匹配的好现象。如果你们喜欢的不是同一群人，至少应该和同一群人融洽相处。一个用轻蔑或完全没兴趣的态度来对待你伴侣的朋友的人，通常不是最容易共同生活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方法呀。下一个呀，你们都应该以对方为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想一想，你们需要独处，好彼此熟悉。但是常见的情况是，恋爱当中的情侣会变得像绕着地球运转着的卫星一样，生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当中，这是很不切实际的。婚姻包含许多其他的人，朋友啊，前任的男友啊，或者前任的女友啊，父亲母亲啊，包括你的生活的长者呀，你的老师啊，邻舍啊，甚至是你并不喜欢的人。你不需要和所有的人都这么亲密的朋友，但是呢，所有的在这些人面前呢，你必须以你的伴侣呢为荣，不能在众人面前以伴侣为荣的爱情，通常是不会持久的。
的确， 有些人只在公众面前爱他们的伴侣，他们像渔夫展示鱼虾一般的展示自己的伴侣，好像在说，看看我钓到了什么。有时候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引起旧情人或情敌的注意。
这样可不对啊，因为你爱的伴侣不仅仅是因为你们在独处的时候他对于你很重要，而他在你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同样的来影响别人，这样对于你仍然非常重要。无论是在私底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你都应该以你的伴侣为荣啊。
那么下一个问题呢，是你们的知识程度相同吗？知识程度多半与受教育程度有关，例外情形虽然有，但通常两个人的教育背景应该差不多。在我们的社会中，受教育的程度大略可以显示你是怎样的人，喜好什么。也许两个人在一般的谈话中不太会涉及到各自所学到的知识，多数人不会去谈论书本。然而呢，受教育程度会影响两个人对问题的看法，比如说如何教养儿女，收支如何平衡，以及容易受到哪类朋友的吸引。用受教育程度来衡量知识程度虽然粗略，但颇为可靠。当然也有例外啦，学历仅高中毕业的人，他的知识程度可能比另一个有硕士学位的人高，有这种情形，但不常见。
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因为很早以前我就拿到了硕士的学位，哎，我的这个伴侣呢，后来呢，他也要追上我，所以呢，后来他也取得了硕士的学位。这样呢，我们彼此之间呢，能够好像在学识方面差不多，好像呢，我们彼此呢，在感兴趣方面也都差不多。其实啊，这样的一种在学识方面的追求呢，是好的，但是并不需要有这样一个攀比啊，只要是大家共同的来勉励彼此，能够让学问这个东西呢与日俱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它随着我们的生活去发展，所以这样就是最好的最佳的状态。
那么还有就是你和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有共同的爱好吗？就是除了我们之外的事儿，共同的兴趣是友谊的佐料。如果你们其中的一位嗜好运动，而另一位看到足球就想吐，那么你们彼此就需要大大调整一番了。
和有共同兴趣的人哈、做朋友是比较好的，这样呢，你们在一起的时候啊，就有话可说了，而且呢，彼此之间都喜欢做同样的一件事，这样是一个多么大的乐趣呀！
这关键呢，要在于兴趣，你们可以培养某一种兴趣。你们可以对某个从没听过的主题发生兴趣，也许你们刚开始没有太多共同的喜好，但你们愿不愿意一起努力去培养某种兴趣呢？